这个舍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苦不乐，它其实偏向于喜乐的这种觉受，但是它又是不苦不乐，这个叫做舍。另外一种情况的舍，就是舍的那个亲疏，亲疏不平等呢、啊，这也有舍的含义。那其实这个呢，就是四无量心，慈悲观呢、啊，它越深入，就是达到四无量心。这里又提到，就是呢，这个广大无量遍满十方，是这样的。这个他所缘的众生呢、啊，可以是缘十方无量的众生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这个已经是四无量心的特色。那因为它是缘众生得到快乐，或者缘众生拔除了苦，或者缘众生充满了欢喜喜乐，或者缘众生不苦不乐啊，因为已经有了乐，也都没有苦了，然后进一步达到不苦不乐，很安稳了。就是说都是跟众生密切相关的，所以他这一种慈悲喜舍呢，是叫做缘众，以众生为缘，以众生为缘而发的，是这样子。那会跟下面第二跟第三主要差别就在这一点。我们休息几分钟，再今天再继续。那慈心观的第一种呢，众生缘慈，我们就简单讲说。第二种是法缘慈，最后102页最后这边呢，第二呢名法缘慈，意于欲界未到禁定行动，忽然自觉一切内外，但有应入法，起为法起，灭为法灭，不见众生及我所，但有无应点点点点，于受应中有乐受点点点。那么第二种这个最主要跟前面的不同呢，他现在所主要的觉察的对象是觉察到说所谓的众生其实就是无蕴了、啊、简单讲就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。那已经不是缘众生，是缘无蕴，是这样，乃至于就是五蕴啊、十二路啊、十八界这样的，就这样子。所谓的生灭等点点点，都是这些东西，五蕴的生灭啊，或者十二路、十八界的生灭，这个就是叫做法。所以是以它为缘，这叫法缘。以它为缘，但是仍然有慈悲心，也有这个慈悲喜舍这种乐。是这样的啊，所以这个是以法缘而产生而引发的慈悲心跟禅定，这样子。一样，第二行103页第二行一样的，就是这里讲了有这种乐受，如是之以即缘此乐受发于此定，无成无恨等等等等，然后广大无量不等等。好，那所以可见这个时候他的缘是以乐的觉受，就是因为他是慈，所以就是众生获得乐，获得乐。那其实他自己也有乐受，自己一样也有这个受，就是那个受的这一个部分，很明显的有乐受，是这样的。就是以这个慈悲喜舍的慈来讲呢，就是刚刚乐。那缘这个乐受呢，可以发于慈定，就是可以发起慈，以慈悲喜舍的这个慈为主要特色的这种定，是这样的。那当然也就不会有嗔恨的这些东西。进一步呢，广大无量遍满十方啊，所以这个一样可以通达四无量心。那这种情况呢，是以法为缘而产生的。那另外就是不只是慈啊，就是悲喜舍也可以的，是这样。所以它的特色，一个是以法为缘，第二个一样可以发起或者是慈或者悲或者喜或者舍，而且呢它里面刚刚讲有这个受，如果是慈就是有乐受，如果是缘的悲啊，就是去除了苦受，去除了苦受，其实还是乐受的， 那如果是喜，就是喜受。那喜跟乐什么不同呢？还有就是舍受也是可以的，这样子。那第三种是无言辞，这个更深了哈。我们看他说，我们欲欲界未到定心中，忽然觉悟啊，一切诸法呢，非有非无，不见二变。所谓若众生非众生，若法非法，皆不可得。这个叫做无言，无言的意思这意思。还有，就我们常常讲说无言大悲什么通体什么之类的啊，无言大慈悲通体大悲，真正的无言是这个意思，就是都不可得，所以叫做无所缘。他实际上不是说没有缘了，不是说没有缘，不是说他没有所缘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没有所缘，是说任何这个可以作为所缘的一切诸法，这个时候对他来讲，他有个体悟，有个觉悟，就是呢，非有非无，不是有也不是无，就是没有那一种常的我境，那种有自主性的自信的那样的无，那当然也不是有，就是离开了这种这样的两边啊。包括是不是有这一种恒常不变独立自主的众生，或者不是众生一样，这个他都离开了，对他来讲一切法都没有，不是这两边就对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两边呢都不可得，你说法也是不可得，非法也不可得，这个长啊断啊有啊无啊点点都是不可得，因为那个都是偏一边啊，那偏一边，因为那都是站在有的这个立场，就是刚刚讲的从有自信啊，有恒常啊，有独立自体那个角度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破除了这个东西，应该说觉悟一切法都不是这种情形，所以这个叫做无所缘，因为不可得。那这个情况也非常接近《般若心经》，《般若心经》有讲啊，你们应该记得，《般若心经》前面这里有三个主要的内涵，那么第三个内涵就是四部空中无色无点，一直无下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最后就是无自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多依般若波罗蜜多点啊，这样子，那个意思完全一样，就是这里讲的。那这种情形很特别啊。这种情形呢很深入了，这已经讲跟我刚刚讲了，很接近般若心讲那个。然后呢，这一种体会啊，他也还不是真正证得这个状况，不，但是有这种体会，有这种体会，很特别啊。这种体会又配合的有慈悲心，也有那个喜乐的接受。我们再看下面啊，以无缘故颠倒想习，即然安乐。心与持定相应，等观一切同时安的，而且也无嗔无恨等等等等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一种无缘所产生的持，一样有持，一样有这种安乐，但是也平等的观一切，平等的观一切都是刚刚讲的那样情况，非有非无，一切皆不可得。是这样，所以这个他也有喜乐，也有慈悲，乃至慈悲喜舍都有可能，但是他的语言是这样的方式的。那这种方式呢，其实是很殊胜，非常殊胜的。这个是这三种来讲是最深的一个状况。这种情况，如果这个修行人能够加深他对于般若，刚刚讲对空性、对缘起性更深入去体会了解通达的话呢，那可以整个是结合在一起的。就刚刚讲他有慈悲喜舍，但是又有缘起或者般若空性的体悟，那总是这种叫做无缘持所发起的， 善根。你们觉不觉得它的深度确实超过前面的两种众生缘跟法缘啊？那我们看第四种是因缘观，因缘观的善根也有分三种。因缘观的善根呢，这个也很特别的。第一个是三世十二因缘，第二个是果报十二因缘，第三个是一念十二因缘。我们看它说明，一名三世十二因缘善根法者，意于欲界未到定心中，忽然觉悟啊，心生推寻，三世过去，无名以来不见我人，无名正法不断不长，能破六十二种诸邪见网，这个是网，心得正定，安稳寂然，观慧有分明等等。这个因缘观，我们上次有说，因缘观不管它是外善根或内善根呢，因缘观的这种善根直接的跟智慧有关联。因缘观本来就是破除愚痴的。什么叫愚痴啊？不是一般讲的愚痴，是对于就是对缘起，对于这是因果关系不明白，这叫愚痴。因此这里地方说呢，忽然觉悟，然后呢心生推寻。那所以在欲界定跟未到定当中，就刚我以前有讲过，内心是可以思维观察的，这时候他的观察跟寻找或者是思维推寻，就是有寻找，等于说我们就是说进去去考量考量，去研究研究这种心啊。这个时候他观察就是三世啊，主要从过去，那么就是这里讲了十二因缘，就从无名一直到后面的生老病死这样。那这里面呢，通通这一切过去现在未来这一切啊，怎么样呢？不见我人，还有这个无名等等等等，就十二因缘等等，都这个情况跟前面刚刚讲那个不可得很接近。这不见我人也就是不可得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刚刚讲的没有真正的有实有性的自性的我或者人等等，是这个意思的。然后这里讲不断不长，所以呢可以破除六十二种各式各样的这些邪见，是这样。而且呢心得正定，安稳寂然，而且呢观慧分明，通达无碍。所以看样子这个因缘观的作用啊，有智慧的很主要的，有很智慧的部分，也有禅定的部分，是这样的。那当然就是刚刚讲的对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些状况啊，很了了分明，而且破除了这些邪见，所以这里就说通达无碍，然后呢还有身口清净，正行成就，就这样子。那这一种方式把它叫做三世十二因缘，因为这个时候他对十二因缘对因缘果报的这一种体会啊，是从过去现在未来这个角度去体会它的，这样子，所以叫做三世十二因缘。那这个是一种体会，那是一种觉悟，但是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证悟，不是真正证悟，也还不是得出禅，也还不是得的出果，都还不是，但是很接近，因为内容上很接近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104页，第二种是果报的十二因缘的善根。这个果报的十二因缘其实就是自己的生命体。我们看他说，我们欲界未到定心中呢，忽觉心是名利啊，极致思寻。我们最前面呢有讲过恶根发相，就是这一种愚痴的时候那个昏昧的时候，他有这种内心，就是说不是说昏暗了，而是说突然他那个思维的力量很厉害，思维力很厉害，而且会去推寻， 而且思考寻找到底这一些因果的状况是什么，是怎么一回事情。是这样。那当时讲那个二根的时候，是他会想出一些错误的想法跟错误的答案。那这个地方是倒过来的，但是他共通的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心思，这里讲心是名利，就是说那种思考力啊，超过平常，心是名利，所以他就，然后他用这个很敏锐的、很细微的思考力啊，他用来思考，就是寻找思考自己。我出生时染父母身份，以为己有，名哥罗拉，哥罗罗是名曰无名，那等等等等。总之，这里还是在讲十二因缘的哈。但是他思维的方式呢，是就刚讲，他以这一期的果报体，他怎么得这个果报体呢？最初刚刚生的时候，就是以父母的这个部分合成，那然后他就有了这个生命体。那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叫做哥罗罗或者哥罗拉，总之这是一个名称。然后呢，以十二因缘配合来讲呢，一开始也是无名，然后以无名为缘，然后就有了行，以行为缘，就有了四点点点的，一直到后面的老死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当然这是他的观察跟思维的内涵，但是不只是这样，他进一步思维。第二段落，若哥罗罗时，但有三世和合，这个都标点化改一下，但有三世和合。然后呢，无人无我，然后呢，三世不死，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今无明等十二因缘诸法，尽何所依？这就是他思维的内涵跟过程。这个最初这一期果报体最初啊，就是获得了父母亲的这个一部分的和，自己的阿赖耶识也过去了，所以说其实就是三个东西和在一起，最初是这样子，其实到后来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和，这当中并没有真实不变的我，也没有什么真实不变的人呢、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无明也是一样，无明乃至整个十二因缘也是一样，到底它是依的什么东西而建立的？这个所依的东西也是不是什么真实的？就刚刚讲，没有什么真实不变的自信的人跟我，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若不见无明等诸法，定是有者。然后呢，岂是无耶？就是说，不是有，也不是无，就是说，他不认为无明呢、啊、是刚刚讲那个独立的、自足的、恒常不变的、自信的那一种存在一样的，他们也不是那种方式的不存在，就是一样的，破除了有跟无这样子。如是念时啊，破有无二见，归心正道，正道也就是中道，然后呢，正定相应，慧解开花，离诸邪行等等等等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就是果报十二因缘观智。所以这一种的话呢，很明显就是确实可以发起这个智慧，就是可以发起这样的智慧的善根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面真的，我想看这个内容有正定的，看样子这种十二因缘的这种善根呢，它的定力应该是更坚定，是这样的。同时有慧解，它比前面三世十二因缘要更深入，已经有慧解开发，是这样。佛法里面讲的慧啊，以无漏慧来讲，主要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这里这些内容，就观察人我，好，观察无明等等，都是没有这个独立自主不变的自信的这样的。 所以这也就是破了有，破了无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你看他继续说了，如此迷失的因缘出大集经中具变了，作此，我看看啊，此或者这个标题要想一下，此名因缘相与苦集正同，亦得曰此名四谛三根。所以这种方式呢可以通四圣谛啊，这三根。那当然刚刚讲的那样方式就是苦谛跟集谛，因为它的顺序还是从无明圆行啊，行圆是这样的，这个是顺的方向，顺着方向的十二因缘，这个就是苦谛跟集谛，是这样，但是也可以通到是圣谛这样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果报的十二因缘。记得为什么叫果报，是以他这一期自己的生命体为开始去思考跟观察，是这样子。那从一开始到十二因缘的老死，十二因缘呢，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个无明跟行跟事，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事啊，这个事就是阿赖耶识，也就是我们投胎转世的时候，他以我们胎生来讲，他到了妈妈肚子里面，这个阿赖耶识啊，到了妈妈肚子里面，跟父亲的那一部分跟母亲这一部分，这三个合在一起，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生命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底下的就是靠这个慢慢慢慢慢慢的成熟这样子。所以刚刚讲这个无明跟行跟事这样子，这个三事有时也可以讲无明行事啊，如果是最初那三阶段那个阶段也是可以的啊。那如果把那个事解释为投胎转世的阿赖耶识，那就是这个情形，但是也可以不解释成阿赖耶识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是有两种，也不是一定没有冲突。第三种呢，名一念十二因缘，这个更殊胜，也更细微。好，第三种名一念十二因缘，意于欲界未到禁定心中，忽然自觉刹那之心，无人无我，性本无实。这个时候呢，是他的直接的观察感受到的，就是自己的心，自己的这个心啊，刹那的这个时间上很短的哈，这个呢其实就是没有我也没有人，他的本来就是他的体性本来就是没有自信，没有独立自存的那种真实的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所以者和一念起时必借因缘呢、啊？是这样。那所谓的因缘就是十二因缘，但是这个因缘每一个本身原无自性，那这个每一刹那的念呢、啊，它要依赖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本身又没有自性，所以这个念当然也是没有真实的，没有独立的自性的这样子。好，若不得一念之时，即破四性邪执。记得这个本来那个愚痴的时候呢，就是自己有错误的思维啊，结果他很细微的思维会可能有一种结果，是他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说这个世间是长是短，点点点点各式各样的，那这个时候刚好颠倒把它破除掉了，破除掉的各式各样的错误的那个见解，这样子是这个情形的。那这个是很细微的，就是刹那刹那这个心本身呢、啊，就不是真实不变独立有自性的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比前面更细微，因为这是心念的最细微的状况。前面那个第二种是果报，这一期的生命呢，从最初的无名形式，或者最初阿赖耶识到了父母，到了母亲身上这样，那个也算细微，但是还是没有细微到刹那刹那的心念，刹那的心念，刹那刹那的这一个心念所依赖的十二因缘。倒过来讲，十二因缘也是一样，十二因缘跟一念可以相应， 因为这每一念都要依赖十二因缘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一念相应的十二因缘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总之这个情况呢，一样，它的作用跟前面有类似的，会破除这些邪见，同时呢，心与正定相应，智慧开发，犹如涌泉，身口清净，离诸邪心，这样视为一念十二因缘呢，善根发相，这样子。那这样的描述啊，或者这样的十二因缘呢，也是来自于大基金，点点点点，是这样。那一样，这个呢也是一心可以具有四谛三根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接近摩子观所讲的一部分。摩子观很强调这个部分，就是说一念呢、啊，不管我们是讲三智三观，哦，就是说，或者是这里讲一念具足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就是。一念三千，一念具足这个十法界又有三世点点点点，总之哦，就是这样一直推演出来，就一念具足的，可以说具足了一切就对了，具足了这一切世间的各式各样的，就包括当然包括这十二因缘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部分呢，跟我们刚刚讲那个智慧，就刚刚讲。中道还有破除的断常有无人我各等等等等密切相关，所以这个有智慧的这个含在里面，有这个成分的，但是又有定，他说他心跟正定相应。那这个智慧有一个特色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这个地方讲说呢，犹如涌泉，所以它比前面那个果报的更细更深，这样的一种智慧啊，的开发，不只是开发，它犹如涌泉，好像就是好像源源不断的这样子。好，这我们就这样解释。我们看下一页105页，这是第五种念佛的三根，一样也有分三种，这三种一样是根据佛有三身，印化身，还有就是报身，还有法身，是这样子。那这三种呢，都出自《楞伽经》。我们看第一个，一呢名念印佛善根发生，欲于欲界未到境地心中，忽然意念佛之功德，即作是念。如来往昔阿僧祇劫中为一切众生故，备行六波罗蜜，一切功德智慧故，身有相公等等等等。那这一种善根呢，一样也在欲界定或者未到定中当中的，突然他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有这样的一个念头了，思念回忆什么，或者是思维什么呢，就是佛的功德。然后他的内涵就类似这样内涵，就是他就是想说佛陀啊，过去生中有这么多的修行，那所以有这么多的功德跟智慧，所以他的身体有各式各样的相好光明，然后他内心有这样的智慧啊，有这样的功德，总之就是说有你他内心所缘的就是佛的身相的相好庄严光明，内心有这些智慧功德，然后他也有度化众生的自觉觉他，就是他做这些事情，包括他就是说证悟，然后到最后的怒涅槃等等，乃至这里讲舍利经教，就是他缘起之后还有下面的那些事情，这些都是他思维的内涵，不一定全部啊，不过都也可能有这么多。总之，那重点是说他这样想的时候呢。这一段呢，应该有两段，有三小段哈、哦。第二小段的最后面，作是念时，即敬爱心生，然后呢，三昧开发，怒定安乐，是这样的。或于定中见佛身相，三心开发；或闻佛说法， 心静、心急等等等等。那这一些呢，都跟释迦牟尼佛他在过去生所做的事情，或者在这一生当中，就是我们经典上有记载的，息息相关的。那这些也是他思维的内涵。那这样思维的同时，就是刚刚讲产生的对于佛的一种恭敬、喜爱的心，还有呢，产生的定力，就三昧开发。这里没有讲智慧，注意一下，讲念佛的这个念，应化身的佛，就这种善根开发出来的是三昧，也就是禅定。当然，这个是比较深的禅定，才叫三昧。本来其实三昧也有智慧的成分，不过这里似乎偏向禅定啊，怒定安乐，或于定中见佛身相。所以在他的怒定当中，确实可以看见佛的身相。当然，这种身相是很光明很大，虽然是应化身，不过是也是很庄严。还有呢，内心也可能有这个改变，善心开发，或者也可以听到佛说法。那当然内心就很，这里讲心境性解，所以可见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智慧的部分，也会增长，是这样的。那其实可能还有很多很多，这里他们没有继续讲。如是等甚善境界非一啊，是这样。但是总之这个主要就是缘应化身的佛，这样不管是他的功德所做的事情，乃至他圆寂之后还有经典的这个利益众生等等这些东西。那注意这个就是他圆的是他的形象像和庄光明，或者是圆他的功德，是这样的。但是他内心也有一些变化啊，有定的定，还有安乐，还有可以看真正可以在定中看见佛，甚至可以听佛说法，是这样的。好，第二种呢，报佛，报身的佛，意于欲界未到尽细心中，忽然意念十方诸佛真实圆满果报之身，湛然常住，色心清净，微妙极灭功德，这个真的充满法界，不生不灭。我的话，这个时候呢，他所意念的，或者思维的佛，不是前面那种佛。这个报身，这个也他需要了解报身的状况。这里讲就是圆满的，然后他也是湛然常住。本来这个报身只有菩萨才看得见，凡夫众生是看不见的。但是他可以根据经典上的那个描述去这样思维。是这样的。那当然这个报身有很多功德啊，但是这个功德很特别，这里讲你看它都是有一种微妙啊、极灭，甚至有不生不灭啊、无作无为。所以报身不像应化身，应化身有像佛，它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有各式各样的所作所为，有生灭变化。报身没有生灭变化，也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就无作无为，它跟法身很接近。这样看来，这个圆满报身跟法身很接近，是这样的。那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个报身还是由功德智慧所产生的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说呢，你看说，岂有王公之身，亦非双宿之灭。所以他从报身的立场去看呢，根本没有那些应化身所做的那些事情，通通都没有，因为那些只是为了度化众生他才示现出来的。所以说结论就是这里讲的，如是等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。那他内心做这样的思维，做这样观察，然后他一样内心有些改变，做事念时心定安稳，一样三昧开发，慧解分明。注意这个报佛的善根呢、啊， 引发出来的，就明显有提到有慧解。前面也不是没有，不过偏重在禅定，这里就提出来有慧解。或坐定中，见不可思议佛法境界。是这样啊，这个更殊胜，在这个定禅定当中，看到佛法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功德，还有这个不可思议佛法境界呢，就是刚刚讲接近法身的状况，当然也接近各式各样的很圆满的这些刚刚讲不生不灭的这些东西，然后即便出生无量怨恨、无量功德、无量智慧，所以啊这一种善根呢，我看已经不是善根的，在这个修行人身上可以产生功德出来，还有智慧啊，所以他还有三昧法门呢，所以这个是念佛善根法相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看已经不是只是善根的啊，那可以升起这么多的殊胜功德，就生出了无量的怨恨，也有无量的功德，这个是他确实在他身上可以产生出来。所以看样子这个念佛法门还是很殊胜，如果你确实会修念佛法门，记得这个是他善根，那他会有这个状况是他前过去都有修过的，那这个时候呢产生出来善根，已经我看不只是善根，就是很明显的过去的功德再加上现在这个状况。好，那但是这个就是刚刚讲的是圆满报身的，我很怀疑，我想这个情况恐怕不是凡夫吧。这一种善根，能获得这种善根的，还有就是获得善根出现之后，他的功德有这么大，智慧有这么大，我看好像不是凡夫的样子。好，这里没有明白说交代，我们再看下面。就正如我讲的，你能够去思维报身，能够体会了解报身的，这个应该不是一般的人。好，我们看第三种106页，这是法身。第三种呢，名念法佛善根法者，意于欲界未到，静定心中。当然，如果这样讲，这个也可能是一般人啊。一般人，现在他只是一开始只有欲界定、未到地定，可是一旦发起这种善根，我看他好像变得很殊胜，非常殊胜，是这样子。忽然意念十方诸佛法身实相，犹如虚空，即便觉悟一切诸法本质不生，今则无灭，非有非无，非来非去，非等等等等等，是这样的。那我是觉得说他这个地方啊，有提到觉悟啊，前面也有稍微提到这一种，就是不清楚他讲的这个觉悟到底是到达什么程度。一开始你看他描述，一开始他只是在欲界定或者未到地定嘛，忽然意念这个法身实相这个状况，但是他意念的这个状况呢，他就进一步他就觉悟了，就觉悟了一切诸法的这样的状况。这个呢，这个情形一样，你回到《般若心经》，是故空，是故，舍利佛，是诸法空相。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就是这个情形。那他如果能觉悟到这个状况的话，那我看已经不是凡夫了，不是凡夫了。知道这个觉悟是指他真正证悟到这个状况。在欲界定当中、未到定当中，经由刚刚讲意念十方的这个诸佛的法身，你能意念诸佛法身实相，这个应该已经有空性的体会体悟啊，那总之就是这样情形啊。本来一切诸法本来就不生不灭，本来就不生，现在当然也不灭，所以就这里讲非有非无等等。这个已经，如果他只是想着想，但是这是觉悟的话呢，这一定有相当程度的。好，我们就一直非常非断的非不非生死非涅槃，湛然寂静，有佛无佛。 相性常然，诸佛众生诸佛同一实相，这即是法身佛也。停停停停，所以我说这个状况已经是很了不起，非常了不起啊。那我们就不用解释太多。过大品经云呢，诸法如实相，实相如实，诸法如实，即是佛，即离世之外更无别佛。对，这个像这样的话，那就是大，就是摩子观讲很多。因为这一种方式的禅定已经不是一般禅定，这个说真的是有无漏的无漏智慧的禅定，而且不是一般三圣，不是一般三圣的，不是一般二圣的智慧，这个是大圣菩萨的智慧。就是刚讲那个一切诸法都是实相，一切诸法本来就是解脱，本来就是法性，如如不动，也就是《华经》讲的，诸法从本来常这个即灭相，然后也是什么法住、法位啊，等等等等，点点点点这样子的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诸法也就是实相。实相还是诸法，这个是不依不异的状况啊。那就是说这个离世之外更无别佛，就是诸法的这个法性真如啊，这个也就是佛啊，佛也其实就是这个情形。这个佛的法身为什么叫法身呢？其实就是以法性为身，佛的法身叫做法身，其实也就是法性，这些都是相等的啦。你说它是法身、法性、真如、实相等等等等等等，其实这只是不同名称而已，其实就是这么一件事情。这个就是刚刚才讲了，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，是这样。然后你看他的状况，如是念时呢，三昧现前，实慧开发。这个实慧是通达真相，通达诸法真如实相的智慧开发出来了，即时通达无量法门，寂然不动，一切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，都现在这个禅定当中，是这样。那成就之相如华经六根清净当中所说的，是为念法佛三根方向等等等。好，那这个补充一下，什么是华经六根清净呢？大家知不知道这是在什么地方说的？这个是在法师功德品说的，法师功德品那一品说的。法师功德品呢，六根清净什么状况呢？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法，他还是肉眼，他的六根还是肉眼的啊、哦，但是呢，他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比方说以肉眼来讲，他是清净的。然后呢，他就是我们有讲有点像我们说的六根互用。还有呢，他的眼根虽然是肉眼的，但是就是就像天眼一样，可以看见无量无边的世界。耳根也是一样哦，各位各位，这样的，这个就是六根清净。那这个六根清净，如果我们理解正确的话呢？就是这个大师讲的圆教，藏宗别圆的圆教，圆教的一样，它就是十个，但是第六个品呢，就是叫做六根清净，这我们就不讲那么多。总之，他的状况就是这样。那这个情况是很殊胜的，就是他虽然都还是刚刚讲的肉眼，可是他所获得的功德呢，你去看就知道，就是很殊胜、很殊胜的，几乎好像不是肉眼，但它实际上是肉眼这样的。好，那总之这个就是念法佛的三根。我们都仔细去看这里讲了，它有三昧现前，换掉就是证得这种三昧了，这才叫三昧现前。那通达实相的智慧也开发了，所以我说这个应该已经至少是出果乃至出地菩萨，即是通达无量法门呢。然后寂然不动，一切无，这个已经有点普贤恒验品的那个境界。好，总之这个是法身佛的这种三根。 所以说，如果一开始他是跟我们差不多，好像凡夫，然后他有欲界定、未到地定，然后他在那定当中有这么样的整个过程的话，那我看他一下子就已经不是凡夫了，就把好像过去的这种功德就出现了。好，那《华华经》这个状况，好，那现在整个前面这整个大段落啊，这个内三根啊，内三根现在一个结论，四中所明，我想这里应该是这个结论了。四中所明，因止发十五门禅啊相啊，并悉曰初禅，是这样的啊。但是你看他说明了，初境界啊，往相而变，就是说他现在举的十五种状况，但是其实呢，一开始这个状况，这个也是很不一定你能够那么明白的辨别了，不是很容易辨别的。这样，但是他只是说这样的一个说明，夫一切禅定正相啊，不可据以文传，因为实际上得这些欲界定也好，未到定也好，乃至初禅以上啊，其实这个状况的描述啊，很难用文字完全描述的，也有各式各样的状况。此止，这个止不是讲什么呢？指示的指，这个指示，这个指示的表约略的表示，约的表示什么呢？行人过去习因不同，所以呢发禅不等。当然，过去生中每一个人各式各样的修行的善根也有都不一样，那他现在所发出来的善根也是各式各样不同的，是这样。好，那若欲具论十五门禅，视理广博深远之相啊，那很多很多，是这样。然后他说下面呢，在下面第七大段讲修正的地方，他会再讲的多一点，一一啊，从始气中，就从头到尾。他会稍稍的当少分别的稍微的进一步再说明而已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他其实对三根还没讲完，还有一个状况继续说。复次若于欲界未到地中，声音沉静，或发无常苦无我不净，世间可厌患时不净，还有死，然后呢断离近灯响灯等，还有很多很多哦。你看下去说还有很多，包括四念处啊、三十七道品啊，甚至发这个空无相无住，还有四谛十六行相，或者甚至可以发六波罗蜜，发很多很多很多，甚至发天耳他心宿命，各式各样的神通啊，很多很多。所以他可以发很多呢，一直到最究竟的那一些，乃至下一页这个第二行有讲这个手人眼狮子猴，各式各样的三昧，就对，很多很多呢，各式样都不同。那这些呢，一样都会在第七卷第七大段讲修正，你还稍稍的去说明了。所以如果你想再看详细，要到那里去看。这里的说法就是说，也有可能会发出这一些善根，发出这种现象出来。那你就是要去了解，然后呢，真正有发出来，那就是要去辨别是哪一种，然后根据那一种可以进一步去修行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总之这些善根我们都简单这样说明。那记得我刚刚有讲哦，这些善根是正确的呢，还是假的，或者是有问题的，是邪的，是正还是邪？你要进一步去看这里面一个说明啊，就我今天刚刚讲的这个，有讲到这个真正讲这个得到欲界定的状况，得到未到地定的状况，得到初禅的状况，这里要自己再去看一下。那里面都不是很难懂。那个段落是就我刚刚讲，这前面有讲那个段落是讲说明正禅相那个段落，然后他说通方便论正啊， 是有三阶，一证欲界定相，二证味道定相，三证明初禅相。你找一找你们 书本里面的那个段落，就在我们刚刚念的地方后面，在那个二根的后面，没有太远了。因为以我这个版本来讲呢，是在二根之后大概三十页，再过了三十页左右。那个你们如果拿到那个书，那个书是有科判表，那个书的最前面有科判表，你根据那个科判表，它有页数，应该很快可以找得到。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想是禅波罗蜜，我们暂且不会再继续来说这些补充的。我们下次就要看那个诚实论。我们有一个补充材料讲那个贪欲。贪欲的各式各样的名称跟状态，还有它的过患，还有贪欲的因，为什么会有贪欲的因，我们要看那个部分。因为那个部分呢，就直接跟俱舍论修这个不净观有密切相关，是这样的。那就是我说的要修这个五停心观啊，你的整个的根本，它的动机一定是了解的贪欲它的各式各样的状况，各式各样的因，各式各样的过患，然后我们发起很强烈的希望要断除贪欲，这样你的修行才是有起步，才是有开始。否则的话呢，那就只是一些了解而已。这样情形。好，那个部分就是这个诚实论，我印给你们的叫做极地聚中烦恼论出烦恼相品第121，就是那个地方，你们找一下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它有讲的贪嗔痴慢疑还有无明，就是痴啊，它其实讲了很多，可是我们可能会主要先看这个贪的部分。那另外你们可以自己看，记得下次要带那一份，我看你们都有带来的，也可以自己先看一看。好，大家辛苦了。